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丁丁。
你好，感谢你的收听，我是王掌柜。
哎，这周呢，上海有一个传言，你听没听说过？要抢矿泉水。
传言是自来水要停，结果是大家抢矿泉水。
也不是说这个自来水要停，这说来就是挺话长的了。一开始呢，是朋友圈里边大家传一个群聊记录啊，就说咸潮要入侵到这个上海水源地了。一开始还不知道这是不是谣言，结果后来不少的这个网站还有这个新闻的平台都报道了，财新网都报道了，说受长江流域干旱影响，然后上游来水持续减少什么的，说长江口咸潮入侵，形势日益严峻。长江口的一些水库啦、取水口啦，自9月5号开始了，就已经出现了数次的咸潮入侵。所以呢，受其影响啊，就像上海供水的一些水库已经择时关闭了取水口，两大水库都是取水困难，说对上海的供水影响巨大。这个新闻里边也是说啊，据上海水务局9月26号的消息说，为了保证供水呢，城投原什么水公司已经加强了长江口的监测，提前感知到了咸潮的动向啊，指导水库的运行调度等等啊，并发挥了水库避咸蓄淡的这个功能。你看这个基本上全部都证实了啊，说这个咸潮的入侵啊，作为北方来的吧，我也不知道这个咸潮入侵到底是啥情况啊，就是海水倒灌嘛，就没有听说过啊，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情况。但是随之而来的这个新闻一出来之后，我的天，我这个小区的群里边大家全部都在抢购矿泉水，抢购什么纯净水，导致天猫超市啦、什么京东啦等等等等啊，就是是吧，销往上海的这些水产品全部都写着补货中啊，都被抢光了啊，真的活久见。
就是本周二的晚上发生的事情，我还在跟朋友聊，大家在想要不要囤一点，本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精神，当天晚上花了5块钱买了一瓶
多少？
5块钱。你要知道它的5块钱摊一瓶水的话，水本身的成本是很低的，几分钱、
嗯、
然后所以我们中国老百姓靠买水把人家养成了中国首富啊，众家人势力不简单，所以水真的是有感觉，哪一天可能真的难以达到水自由的一个状态。相比于水果啦、什么车厘子啦，你平均下来看的话，感觉水还真的是挺贵的。
你知道很多时候啊，就人买不买东西是一个气氛。我本来觉得对吧，我在家里边把那个水烧开一下，然后我还装了那个直饮机嘛，就是可以过滤的。我觉得都不要紧，特别是我有个同事，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他说，哎呀，海水倒灌根本不是啥大事儿。我小学的时候经常自来水都能喝出咸味儿，那时候还觉得比寡淡的白开水好喝多了。然后我说，是盐汽水那个味儿吗？他说，就是跑了气儿的盐汽水的味儿，现在还挺怀念的。他这一说，我就觉得好像这在过去好像也挺常见的事儿哈，感觉也没啥。结果呢，先是很多人在晒啊，什么自己买了20桶5升装的，还有买40桶5升装的。然后我就发到我们群同事的群里，我说你看，竟然有人买40桶。就坐在我对面的同事跟我说，这有什么稀奇，我刚刚下单了60桶5升装的。
好家伙，
我说多
少，居家面积都挺大的呀。
我说啥，60桶5升？我说你放哪儿啊，你家一个房间都堆水吗？他说那也没有办法呀，就是那就得买呀，我家有孩子啊。我说有孩子你是打算用这个水洗澡吗？
他家孩子是葫芦娃吧，喜欢喝水的那种。
我说你家这是要用这矿泉水来洗澡吗？
当心水中毒啊，也不能过量饮用。
他说，哎呀，那你不懂了，我家有6口人呢，个个都是水桶，平时什么别的都不喝，就天天就在家喝水。好吧，真的是我不能理解。搞笑的是他
葫芦娃的原型找到了，原生家庭。原生葫芦
60桶，他还不是一次就是能够送到货啊。他说什么已经有20桶到货了，还有20桶正在路上，还有20桶等着齐货了就能给他发。
等家里的葫芦长大了，剖开劈成两半嘛，然后装在腰间，你就是魔都第一嫖客。
然后晚上回到小区，回到家里边那个小区的群里都在说，就说那个谁有门路能抢到那个矿泉水，因为网上都买不到了嘛，大家都截图啊，说买不到水了怎么办啊，感觉好像第二天就要渴死了。然后大家就都纷纷艾特一个，就是他饮料经销公司的啊，就酒啊水酒水经销都有， 说你能弄到水吗？他说我已经紧急去问老板了，就常用的那些牌子都没有了，只有某哈还有，大家有要的吗？然后大家说你还能搞到多少啊？他说我每家最多啊，你们只许拍两箱，一箱25瓶，就是那个500多毫升的25瓶，就是最多一家只能拍两箱，多了我不能再提供。然后大家就纷纷的接龙啊。我一想着，哎，感觉好像比外边卖的还要便宜一点啊，就直接从网上买还要便宜一点。算了，那不要么我也跟两箱吧，我就莫名其妙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跟了两箱，因为大家都在那里纷纷的跟，都怕跟晚了跟不上啊。他还一直喊着接单了接单了啊，不能再接了。然后说一时到不了嘛，说要等到那个15号才能到啊，这是上刚才掌柜说是上周二的事情，他要等到那个周六的啊，本周二嘛，
11月11号的事情。
他说周六，哎，就是昨天，他说才能到货嘛，然后说要去他家里自提啊什么的，结果就就在这个大家水也买完了，抢空抢也抢完了的时候啊，上海水务局啊发了多个公告啊，说什么上海自来水供应正常有序啊，说虽然说九月起出现了那个咸潮入侵，但是呢本市的供水企业持续加强水质监测，科学开展水库进行调度，目前自来水生产和供应都正常，水质达标。然后过了这么多天我也没喝出来水，有一丢丢的咸味儿我也没有。哎，就在我这种都已经快淡忘了这件事的时候啊，昨天下午邻居发来了消息，你那两箱水到了，赶紧来拿一下。我一想，我的妈，两箱水还得自提。哎呀，我说要么先放你那，我说我今天不在家，我明天去拿啊，现在已经晚上了，我还没有鼓足勇气去提货呢。
你把两箱水放在人家每平米7-8万的房子里面，你是何居心呢？
哎呀，真的我觉得特别的荒诞，特别的难以理解，为什么就人们的共识这么容易达成，毫不犹豫的大家就能达成一个去购买一个什么，去抢购一个什么东西的共识啊？是因为前一段时间抢购怕了吗？抢菜抢怕了吗？所以现在逮个什么机会都感觉好像应该先下手为强啊。
让我想起了几年前我在扬州的时候听过一个事情，扬州市区里面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突然传出来一个消息，说扬州有一个连锁的超市老板欠了很多钱要倒闭跑路了，超市大甩卖。结果好家伙，就在扬州的下面的镇上，那个超市真的全被抢购一空，忙不过来，就乌压压的像打仗之前一样，就抢购物资，抢完之后风平浪静，啥事也没有。我就反思这个事情，我就感觉如果他不是一个乌龙的话，那可能真的是一个极为高明的营销的手段。老百姓就好这口嘛，喜欢捡便宜嘛，这种清库存的手段效果真是太好了，深谙人心才能够想出来这样的一种绝妙的方法。当然我也无法核实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反正效果来看很不错。当然这个也这种招式不能常用，对吧？常用了老百姓就像是这种狼来了故事在喊不灵了。
你还记得前几年吧，就是那个福岛核电站因为核泄漏的事情，然后大家就说这个盐会有问题，这也不知道是怎么分析出来的啊。总之就觉得这个盐有问题，然后就大家就抢购盐。那个时候我当然互联网已经很发达了，对不对？网上竟然看到有人一车一车，不车不是那个自行车的车啊，就是那种黄鱼车，一车的盐往家拉。天哪，这个你就拉的不是大米啊，你这是拉的盐啊。反正现在大家一再囤什么啊，常用的一句话就是你上次囤的盐已经吃完了吗？
可能人家家里面有家属常年的低血压，需要补盐提高一下血压的水平，所以不知者这个就产生了误会嘛。
就人们的这个心情，就宁可买错不能漏买。反正在我们的这个一生当中可能真的已经经历了很多次类似的事情啊，但大家还真的还是乐此不疲啊。你看我都忍不住去想了两箱矿泉水。
我们都在上海非常可以理解，就是因为上半年4到6月的 lockdown 对吧，导致我们已经惊弓之鸟了，这有什么不可理解的？
真的是
万一就成真了，谁也当年上半年也没有想过起于愚人节的一个笑话竟然是真的，对吧？止于儿童节的玩笑，这多么荒诞的一个上半年。所以我们这种惊弓之鸟的心态是可以理解的。
我非常的同意，大家可能想着 反正买水总会不会买错啊，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啊，家里边囤一点物资啊、特别是保质期比较长的总归是没有问题的啊，这种心情真的也透露出一种悲情了。
水资源最紧缺的是宇航局空间站在太空上面的人类们，他们人家都是喝过滤后的尿，因为把物资运到太空实在是成本太高了，所以用这种 RO 过滤膜把人尿过滤一下还是非常纯净的水，所以他们这样来节约水资源。我们想一想头顶上的星空，想想他们多么的不容易，所以我们抢个水花个五块钱十块钱的有啥大不了的，
克服了重重的心理障碍是吗？很难想象，一听到这一点你都不太想上太空了是吗？
说到太空的话，我这边有没有在节目里跟大家聊过世界上最孤独的地方是哪里？你有印象吗？
哎，我这还真忘了，是太空吗？
不是，世界上最孤独的地方是太平洋一个露出来的面积不大的一个小岛，称它为岛都有点抬举它，因为它面积非常的小，叫尼莫点，英语叫 Point Nemo。 这个尼莫点东南西北四个方位能够有陆地有人在的地方都超过1000公里，就是360度你画一个圈都是在1000公里以外，但是有人的地方呢小于1000公里。这听起来像是一个脑筋急转弯，就是因为
你像脑子里想不出来这个画面是什么样的，
就是因为去这个尼莫岛上最近呢有人的地方呢是小于1000公里的，因为它不在地球上，是在头顶那个太空，它的空间站会低于1000公里嘛、
就是空间站都比其他陆地上的人
离得近，那肯定是对啊，本来也没有超过1000公里这个外太空的这个范围嘛，对吧？
哎呦，这
世界上最孤独的地方是那里啊，
还真的还跟太空联系上了啊。是不是太空上的人如果突然对吧 Mayday Mayday 的发现 copy copy 的 copy 不到地球上的人了，然后就不停的调电台，突然听到了啊，嘶啦一声说话的声音，可能就来自于这个什么尼莫的小岛。
不不不，外太空上面的宇航员他们是有精密的设备的，他们可能在沿着地球的轨道飞行的过程中呢，无线电的信号啊，接收宇宙来的信息，突然有一段模糊的一段信号解读出来的，发现是勾三勾劲爆，他们又是欧美人士听不懂，他们以为是发现了外星生命，可能有这种情况出现。
你别这么说啊，现在欧美人对这个中国语言已经研究得很透了，因为他们可能不小心就摸到了中国的空间站呢，对吧？电影都是这么演的呀。
说的有道理，所以这就是完全是一个格局的问题啊，对吧？我们作为一个人类命运的共同体，同呼吸共命运。其实本期节目的开头我都感觉我们少了一些仪式感，我脑海里在录节目之前我想的我们开头应该是丁丁和王掌柜先沉默不说话，然后的然后疯狂的
鼓掌
三秒钟
啊，
然后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不然感觉不正确。
为什么要先不说话呢？
不鼓掌的话感觉政治不正确，鼓完掌
应该立即就开始鼓掌。
对呀、
开篇就开始鼓掌，
我们一二三，
听说这个、
我们继续啊，
不喊停不能停。今天对吧，这个特别的日子啊，大家可能都已经沉浸在了红色的海洋里，
是感觉自己得了色盲，看什么都是红的，眩光太厉害了，打开什么 APP 都是红。
今天不还有张这还没办法用语言来描述的一张图片，
地铁老人脸吗？
都被用红了是吧？这个梗真的是有的人可能还看不太懂啊，
挺有意思的，不同的意识形态代表不同的颜色，真的挺有意思的。以前小时候看这种广播电台、不是看了，听广播电台各种什么海峡节目，都是什么什么蓝营的，什么是红营的还是绿营的，就都是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意识形态。
什么来自于不同的文化的人，可能对这种各种价值观啦，各种这个意识形态啦，这个感受也是完全不同的。这周呢，其实发生了也比较震撼的一件事情吧，就是在10月14号的中午的时候啊，当地时间。你知道吗，这个英国啊国家美术馆有一个馆藏的梵高的名作啊，大家都知道，很多人都会去临摹过，就是向日葵。竟然有两个年轻人吧，像学生一样啊，冲到那个画的前面，然后拿出两罐据说是番茄汤罐头啊，就直接泼到了那个画上。我当时我想完了，毁了啊，这个画价值多少呢？
7250万英镑，
约合人民币5.8亿元。这是享誉世界的艺术家的作品，突然就被泼了番茄酱，然后大家肯定是想知道他到底是为了什么。 结果呢，其中的一个用非常铿锵有力的英文啊，说大概是这个意思啊，我给大家复述一下。他说，什么是更有价值的？艺术还是生命？艺术比粮食还重要？比公平还重要？你们在乎的是保护区区的一幅油画，还是保护地球和全人类？啊，就结束了啊，这个演讲结束了。然后两个人对吧，就展示了他们胸前的字，胸前的字呢，就是说 Just Stop Oil， 就是停止采石油。整个这个行为艺术啊，就到此结束啊。当然了，大家还是心痛那幅画。后来了解呢，这个画的外面竟然还好是有玻璃覆盖的，它不是裸露的，因此没有遭受到损坏啊，只是画框有轻微的损坏。随着这个行为艺术啊做出来之后啊，也是传遍了全世界啊，很多的这个短视频都在播放啊这个片段。哎，掌柜，你看完之后你能理解吗？
我是看了小视频啊，
嗯，
他把那个所谓的番茄酱往画上泼的时候，我之前我不知道。梵高的向日葵上面覆盖了一层玻璃保护，哎呦，他泼的那一瞬间真的是心紧了一下，一幅传世名画真的要被毁了吗？所以还是有点，说实话有点愤怒。虽然他是以一种环保的名义吧，因为环保它也有各种组织跟做事的风格不一样，有的是一种温和性环保，有的不一样，有的是一种极端的付诸于暴力的环保。那这种比较极端的呼吁公众去关注环保的，我双引号的环保吧，这种行为我还是有一点不太能接受的，这是我直观的感受啊。我刚才所说的极端的这种环保，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看过相关的新闻啊？国际上有一些环保组织，比方说他们应该是一个绿色地球吧，还是怎么样的，他们曾经跟那个日本的捕鲸船直接发生武力冲突的，很凶猛啊，是要打起来的，因为他们想坚决抵制日本人捕鲸嘛。那日本人有他们的传统，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捕鲸，对不对？所以就闹得不可开交。所以看到这种暴力式的环保，我还是感觉不太舒适啊。你的看了这个新闻的体验呢？
我跟所有的评论里面的大多的想法一样，就是你说停止采石油，跟人家梵高的话有什么直接的关系？这是啊，第一个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有人说，难道它的燃料里边用到石油了？这不太扯了吗？那一幅画上能用多少石油啊？那么它第二个让我觉得没有联系的，就是说什么是更有价值的？艺术还是生命？艺术比粮食还重要？比公平还重要？特别是后面最后这一句啊，它就是一下就往上拉到全人类。他说你们在乎的是保护区区一幅画，还是保护地球和全人类？这完全都搭不上边，不就让人感觉就不知所云。那只能说他是通过毁坏，想去毁坏，或者说通过这种噱头啊，去伤害一幅名画，来引起人们的注意。你要引起人们的注意，那你的所谓的诉求，你就应该更具体一点。比如说关闭某某路某某号的某工厂，对吧？你更具体一点。你什么保护全人类这种，我的理想是追求世界和平，就这特别的假大空，你知道吗？让人感觉就非常的可笑。倒是像一个笑话啊！据说这俩人也都是00后，就这种非常极端非常激进的，偏偏呢你又不知所云。那比如说刚才掌柜说那个，你比如说跟普京船直接对峙起来了，那人家目的明确啊，你就是不能普京。
普京、啊、发音一定要准确、这反而话这是外交事件的
对，别被语音识别出来是吗？对，那你看那个之前好像也有保护动物的，就是他们就去裸体，你知道吗？就在那个海滩上裸体，好像是要求不要去伤害海豚还是什么。这个我觉得也比较指向性比较强，就是大家都明白你到底想做什么。但是你以伤害一幅啊人类文明结晶，代表着人类文化进步的就是一个标志性的东西的时候，而且你却提出这种不知所云的诉求，真是就只能让人感到非常的幼稚可笑。然后呢在这里边就又提出来了一个就是经常会被拿出来作为辩题的就这样的一个思考，就是说艺术还是生命，艺术还是粮食，它能不能放到一起比？艺术好像感觉啊，这个对吧，又不能吃又不能喝，你还在这里看画，你还在这里画画，你知道有多少人没有饭吃吗？就是你在这里你去欣赏一部电影或者是对吧再去跳舞啊或怎么样，他说你知道有多少人没有饭吃吗？就好像假设你这边不画画了，所有人都不画画，没有欣赏艺术的人群了，世界上就不存在饥饿的人群了。 这根本就没有任何相关的关系。而艺术的价值，人类之所以为人，它就是因为它是有文明的，对吧？它是有文明的存在，那是人类的文明的存在，那就是靠艺术品，很多的艺术品在历史上的累积出来的。否则你说那人就生下来就默默的，对吧？只吃素食，不杀生，对吧？不穿衣服，不扔垃圾，然后早早的死掉，那我的天哪，那还出生一把活着干啥呢？那全为环保活着算了，对吧？什么也不要干啊，你哪怕一睁开眼睛你要点灯你都浪费了电，对吧？你喘了气你都在为着整个这个地球你释放了二氧化碳，你合适吗？所以就这种极端就令人感觉到特别不适。然后特别是拿这种所谓的保护一幅油画还是保护全人类，这个更没有可比性了。你油画都保护不了，你还保护什么全人类？人类的文明文化都没有了，活在世界上就是一群行动的躯干，那又有什么意义呢？对吧？就是这个想去跟他辩驳起来啊，当然我这语言不通，然后隔着这个手机屏幕啊，虽然我心中堵了万番的话，最后也只能释放在我们的这个节目里了。
广东那边有很多村子是可以理解成是什么呢？批量生产梵高，不是复制哦。不是那个印刷出来，是真人手画的，对吧？
啊，真的就临摹他是吧？
真人临摹的，就画的比梵高可能本人画的还要好，批量复制。因为
厉害厉害，
怎么讲呢？就几百块钱，你可以把这种你从小课本里看到的这些名画挂在自己家里面，就是奢侈品、艺术品走进大众嘛，对吧？就我们这些年物质也算富足，所以这种精神化享受就越来越飞入平常百姓家嘛，就这种感觉。我没有看过多少梵高的真迹，我对这类作品的感觉呢，就好像是在欧洲读研的时候去了这个卢浮宫看那个蒙娜丽莎，这从小到大就是有这种熏陶的嘛，知道蒙娜丽莎的微笑啊，就是也已经成为了全人类的这种常识，但是你真的去看的时候好像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不知道是不是被过度消费了以至于
那画是不是挺小的，
那画非常小，而且有点暗，前面你看的都是脑袋，乌泱泱的脑袋，好像是人体版的福寿螺的卵，你知道吗？
哎呀，这有画面了啊！
只不过福寿螺的卵是粉红色的，那个是各种颜色的头发。我想说的是，毁画名作对在这个事件上来讲的话是比较讽刺的。那讽刺意义在哪里呢？你想，如果他的诉求是不要再开采石油的话，石油跟画是有一个共性的，都是稀缺资源。因为石油不可能再生，我们地球上的开采石油都是说越采越少嘛。梵高都已经死了那么久了，他的作品是毁一个少一只，或者说按照经济学的供给规律的话，只要一个人死，他的作品立马就升值。为什么呢？因为供给这一端已经消失了嘛，肯定会升值啊。你既然是要去 stop 这种食用 oil， 但是你是在一个同样的有稀缺属性的一个东西上去做，你的出发点难道只是因为它是一个世界名画，能够吸引全世界的目光，所以你所的目标是它？我不知道他的这个选这个画的逻辑是基于什么样的一个考虑，就是感觉你所抵制的东西，恰恰是你正在做的东西，让我感觉有这种讽刺感。
其实呢，这几年啊，就是环保已经在全世界都成为了一种政治正确，就这种就仿佛是就是你只要以环保为理由，就像某些地方以防疫为理由一样，它就绝对正确，所以还捧出了一些人物，比如说那个瑞典的环保少女，她叫格雷塔·通贝里啊，还成为了史上最年轻的，说是《时代》杂志的封面的人啊，还成为了除了诺贝尔和平奖提名，还成为瑞典年度最重要的女性啊，等等啊，环保少女格雷塔，她甚至去了很多的重要场合啊，去发表演讲，然后呢，她就以环保的名义去指责了很多的事情。嗯，不知道掌柜有没有听说过一些，比如说他就曾经指责过中国用筷子，他觉得中国人用筷子是世界上的木头啊，就消失了。这一次性的筷子确实是啊，但其实更多的中国人的家里边，甚至是很多的这个饭店里边，早就已经不用一次性的筷子了，对吧？其实他对这些并不了解啊，但是呢，经常的极端的，比如说他去哪里参加一个活动，他说他为了不用燃油，他是坐船去的。坐的还是那种不烧油的船，帆船，就类似于这样的吧。结果后来有人又去吐槽他，说他虽然是使用的帆船，但他在帆船上啊，这个非常的奢侈，根本就没有起到环保的目的。我就想，他作为一个 这么年轻的人，他知道多少后面背后利益的关系，知不知道自己很有可能是被人利用啊，或怎么样啊？
这个小姑娘也是若干年前也是一个风云人物，还曾经怼过俄罗斯的普京。她是梳了一个大辫子嘛，经常的造型就是一个愤怒的脸，然后一个大辫子出现在这个媒体的这种报道上，
指天指地的。嗯，
当然了，关于环保是一个特别大的，这简直是不知道从哪个角度去聊，
不好说。
你知道吗？有一个美国的副总统还是靠宣传环保成了一个知名的公众人物，就是戈尔，不知道你没有看过，他还拍过这个以他为男一号的纪录片，做了很多演讲。戈尔的另外一个身份，他是当年也是苹果公司董事会的一个成员，就很有钱的一个人。所以围绕着到底环保这个理念，有非常多的其实有利益方在里面周旋。我以前看过宫崎骏的一个采访，我还挺喜欢他对于环保的一个说法的，大家也可以去找一找，看看他的这种原话，我记得不是特别清楚了。我记得他是这么说的，记者问宫崎骏先生，你是一个就是非常有这种环保理念的吧，好像包括千与千寻还有人从环保的角度去解读嘛，就是宫崎骏你对这种环保这个事情的看法吧。宫崎骏说他只能照顾到自己家房子范围内的东西，就是做到比方说尽可能环保，但是他的这个范围呢是自己家房子这个范围。我觉得这个态度就挺好的呀，就相当于是怎么说呢，我们如果去关心这种所谓的远方的一些呼唤的话，其实是比较大而无当的。但是如果你把你近在身边的一些事情做好的话，可能更落地呢，更有实际的价值呢。
听完你说的这个宫崎骏的话，真是深以为然。每个人都做好自己的事情，其实已经就对整个这个世界的环保已经起到很大的作用了。电视上有一个老的专家吧，就告诉大家怎么省水，他就说，我现在做着都觉得有画面感，你知道吗？他说要小便什么2到3次才冲一次水。哎呀，当时我就觉得有画面感了，这个就是你自己的个人习惯。然后我也看到那种像极端的，对吧，这种环保主义者就不扔垃圾，不产生垃圾，然后就展示了他好像一年还是几年所有的生活中啊，一切生活中产生的垃圾都放在了一个小小的罐头瓶里，还没装满。
美国有一个电影叫缩小人生嘛， Downsizing， 可以搜一下，那个电影还蛮好看的。就是未来有一个科学家发明了一种手术方法，可以把人的尺寸缩小到你现在的可能比如说1/5。所以现场有一个演示，那个教授以身作则嘛，他们一个村子里面的人都缩小了，然后现场主持人拿出了一个塑料袋，说这是他们过去说什么2年还是3年所有的生活垃圾的集合，就是一个塑料袋他们打包带走，这种也比较有意思吧。我其实挺好奇的，因为我作为一个就以这样的一个年代的人啊，我从小的体验是在小学初中的时候都会有这种节约用水的央视的公益广告，我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这种青春的记忆。但是我的一个直观感受，这些年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就主流的媒体官方的意识形态在宣传告诉你要节约用水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类似这种感受啊，不再说节约用水这个事情了。
你是相对于曾经有一段时间就经常看到这样去对比吗？
啊，是，我是从媒体的这种宣传的信息的角度，以前经常看到节约用水，现在看到 CCTV 上面都是讲什么中国的 5G 啊，中国的什么数字化这些东西，
就已经不拘小节了，已经不在乎这些细枝末节了。
其实我当时我就有一个很好奇的问题，节约用水，如果不节约，水会怎么样去循环？好像我搞不清楚这个通路，这个循环的过程。如果不节约用水，水会消失吗？是，同样它是有地球上的各种路径是进行一个自己的循环的过程的呀。
地球上其实是不缺水的，
节约用水的
缺少淡水
动机是啥呢？搞不清楚。
这个话题，天哪，这个咱俩去探讨起来可能真的要被专业人士说。
让你不要做一个东西，那得有目的，得有合理的动机啊，对吧？
因为我这乱讲啊，这确实是不是专家，节目里边胡说八道了。就是你知道过去我们国家这个东西两面这个水分布还是相当不均匀的， 你看你本来就是生活在江苏啊，出生在江苏，后来生活在上海，我们全部现在都生活在水资源极度发达的地方，什么长江什么流域，对不对？这一边往浙江那边一走，我的天，到处都是水，江啊河啊等等，那这边水资源特别的丰富，你对可能没有水也没有什么太深的感受，但是要是往西北方向那边啊，那水就非常的缺嘛。
你是想说若干年前中国的南水北调工程吗？
对，
如果你在上海的家里
面，就南水北调了、
如果你在上海的家里面少冲几次马桶，这个节约的水就会按照这个逻辑从南面调到北面去吗？给他们用吗？好像、这个系统不是这个系统啊。
啊，我的意思是说节约用水，可能是对那些动不动一天可能要停好几次水特别紧张的地方啊，对他们那边发出的这个呼吁，就大家节约用水。
知识有限，确实不太能理解，但是呢把这个疑问抛出来呢，也是跟大家虚心的请教嘛，是吧？因为我的一个习惯就是有些东西啊，你要是无脑接受也行，但是如果你多一个心眼，你好好想一想的话，好像有些值得玩味。但是如果你不是这种人，对吧，你是觉得什么信息都是拿来就去接受的话呢，也没有问题。这种完全是一种行为模式的不同啊，没有对错之分。
但是你要说特别的从宏观去说的话，我还真是看到了一段话，但我看完之后也挺认同的。他就是说人类自我意识过强，太高看自己对地球的影响了。相对于46亿年的地球来讲，人类在他整个这个地球上的存在到消失可能连一秒钟都没有，就那个极短极短的一个瞬间，就根本不会对地球产生什么样的危害，可能唯一对地球带来的变化就是制造出了地球上以前从来没有存在的一种物质，就是塑料啊。它跟人类的意义就是这个啊，让地球有了塑料。但是呢说对地球的产生的这种损坏伤害，随着人类的消失会极快速度的反弹啊，完全就可以覆盖掉了。我们可以想想啊，切尔诺贝利这么区区几十年没有人啊，那地方这是动物生物啊极度的发达，已经是欣欣向荣。
100亿年之后银河系会跟仙女星系相撞，我们终将消失嘛，对吧？而且如果你看到地球这个星球本身的文明的话，科学家已经探明的历史上已经有发现的5次生物大灭绝，距离我们最近的是6500多万年前白垩纪的第三次是这个灭绝事件，75%的物种被灭绝消失，75%啊，你想想是多么一个庞大的一个数量。那我们是一个幸存者，对吧？所以其实可能每一天地球上都有物种在消失，也有物种在诞生，它是一个不断的像成珠坏空一样的一个过程。当然说的太多的话就有点不正确了，会刺伤一些人的情感。
毕竟环保还是一个政治非常正确的事情。
塑料确实，如果在海洋里面丢一个塑料瓶的话，100年之后它还在，因为它确实是比较难降解。但是科学家已经发现了吃塑料的细菌，是在日本的一个垃圾场上发现了一种细菌，它是以塑料吃塑料为生的。这是一个给环保，给这个世界难题找到了一种希望吧。或者说你可以理解成大自然有它自我疗愈的方式吧。只要俄罗斯不发动第三次这个世界大战，不扔核弹头，对吧，我们还是有希望继续存活下去的。
不过你刚才说到啊，就比如说我们比较少看到特别多的那个环保的相关的宣传，但我觉得这些年我真的是肉眼可见的，我就觉得反正我们社会里面所有的人环保意识已经大大的加强了。这太多常见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现在都已经习惯了在超市里面就不提供塑料袋啊，大家也不愿意去花钱去买，能放到自己口袋里就放自己口袋里啊，能放在手里拿着就放手里拿着，都尽量不去用那个塑料袋。然后如果说去叫了外卖什么的给的那个塑料袋，大家基本上也都会二次利用嘛，就是基本还会在它去装些东西啊。然后像我们去叫外卖的时候也都有这个选项，就是可以不要餐具。我看有很多人也选择了不要餐具，因为你自己家里吃嘛，你就可以不用这个餐具嘛。当然了，在上海垃圾分类那就更不用说了，大家都已经非常的习以为常了。我觉得因为这种环保意识很多都已经深入到了我们这个从小，可能孩子现在从小教育里面就已经对他们已经深入到脑海当中，所以在我们的很多的行为方式当中已经我觉得相当的环保了。相对于过去来讲啊， 各种浪费的事情，我觉得也比较少见了。
当然我们讲零零后女孩像番高明化向日葵泼番茄汤呢，
她浪费了番茄汤，
也不是这个意思啊，我是想说年轻的群体有他们的丰富多彩的方式去表达去选择，对吧？可能让那些年长的人年长群体觉得比较诧异，这也是一种轮回吧。你再比如说本周国内的也有一个女孩子也成为了一个新闻的焦点，她是24岁，也是离零零后不远嘛，对吧？最早零零后现在是22岁，对吧？她是一个九五后的一个女孩，从深圳的某设计院辞职改行了，去干啥呢？当保安，这也就成为新闻了。因为你是高学历嘛，从这种白领当保安感觉比较少见吧，所以她成了一个新闻人物。她的本职工作呢是一个建筑设计师，为啥要辞职呢？她说是难以忍受长时间的加班，甚至说她辞职的当天领导还让她继续加班。他为什么要选择去当保安呢？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啊，他当保安的地方呢，不是说深圳的哪个小区里面当保安，他是在一个别墅区巡逻啊，每天巡逻5次啊，每次半小时，而且不需要去站岗，站岗就很枯燥了嘛，朝七晚七，所以这个女孩子非常的满意，并且呢，她当了保安之后才发现，原来深圳保安的薪资不比自己当设计师差，每个月有6000多块钱。所以他说保安工资和以前做设计师差不多，6000多块钱嘛。最重要的是还提供住宿啊，给你房子住。这在北上广深这种地方，好家伙，住宿成本是很高的。所以可能解决住宿的待遇是吸引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有了这份相对轻松的工作之后，他想干嘛呢？他想利用业余的时间学习视频剪辑、英语口语等专业技能，还准备考公务员。毕竟还年轻嘛，所以世界向他展开了丰富多彩的这种可能性，所以他又要剪视频，学剪视频，又要考口语，又要考公务员，还是蛮多的这种方向性的。
听完之后感觉这真的是一个肥缺啊，没有人去唏嘘你怎么去当这个保安，而是说哦天哪，这样的工作应该也不好找吧，低于他这样的一个学历的应该也聘不上吧。你想想，包住住在那肯定也不会别墅很远的地方，对不对？然后呢，这么清闲，而且一个月还有6000多块钱的工资，作为他这个年纪，你知道在北上广深有多少人就羡慕有这样的收入，这样的活少钱多离家近呢？真的做梦都想得到这样的工作好吗？只是让大家啊，就还是觉得哎呦，好像这个什么从设计院辞职当保安，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落差吧。其实你知道我身边有很多的人，他的工作看上去还挺光鲜的，其实做的工作相当的没有技术含量，就相当的用低智商就可以完成。那我就身边就认识两个人，这两个人呢其实学历都很高的，然后呢也在一家听上去还挺好的一家事业单位里工作。做啥呢？做审稿，就是网上抓的那些文章啊，就是上这个客户端之前去审一下，每天就在那里机械的摁就行了。因为呢这个稿子都已经审过，机器都已经审过好几遍了，每天只要审几个小时都说多了，因为你会手不停的按确认确认确认确认确认，对吧？几百个视频你一去看呢，你可能觉得对吧，这个可能看48小时你也看不完，但是你打开看里边不是猫就是狗，要么不是这个做油饼的就是那个做油条的，这种你说那有多少，要么就是踢球，要么就是打台球，都是这种视频迅速的做好之后没事了。你说这种工作对他们来讲需要智商吗？意义是没有意义，最大的意义就省出时间干别的。一个呢做了自己的一个公众号，还有一个啊自己的特长是拍视频，到处接活，那人家也不会嫌弃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啊，别人只会羡慕他。别说什么落差不落差，自己先想想自己手里的那个要工作首先有多少技术含量，然后再想想自己的工资，你只会对这个保安产生羡慕啊。我觉得经常人们都是把这种落差当作看点，
这样的案例还现在真的非常的多啊。前两天也有人转我另外一个，说是深圳的啊，什么高学历的家政服务。那这位所谓的冯阿姨呢，说她是来自于河北，26岁，硕士毕业于美国波士顿东北大学，本科毕业于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擅长英语口语和编程。英语国内已经过了英语6级啊，国外类考试过托福100和 GRE 啊。她现在竞聘的是深圳的保姆、带娃、遛娃等等。你说这个是不是也让人感觉到落差非常的大呀？
最近我看了一个有个脱口秀演员吧，他曾经是高考状元，然后呢又考上了 top 2的大学，人人都羡慕。他就说嘛， 你要做一个差生，你无论做什么事情，大家都不会太注意你做了什么淘气的事情或怎么样。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好学生，你只要做的事情稍微不循规蹈矩一点，马上好多人都会告诉你，我对你好失望啊。你知道我对你寄托了多大的希望吗？你知道你让多少人期待落空吗？怎么怎么样，你怎么会是这样的一个人？这个差生要考到90分呢，家里都要给他祝贺了，对吧？所有的老师了、同学了、什么家长了都要恭喜他。但是他说，作为一好学生，你考了99分，家长还要告诉你，你要好好反思一下，一分丢在哪里，你要好好的复盘一下。就大家对你都已经产生了一种刻板印象，就是他说所谓的这些好学生，其实无非就是你更能压抑自己的天性，你更能忍，你更听话，无非就是这些，对吧？你压抑自己的天性，玩本来是孩子的天性啊，淘气本来是天性，但你把它压抑住了，你就变成了好学生，然后大家就觉得你就应该是这样的，你稍微，对吧，你有点自己的个性迸发，别人都会说，天哪，你怎么是这样的人啊？这是看错了你啊，等等等等。后来他说他毕业之后为什么选择去做了一个脱口秀演员，他说就是在这个行业里没有人会觉得因为你学习好你就能说得好。他觉得在这里是可以公平竞争的，而不是给他身上带了标签。如果这个刚才说的这个做保安的姑娘，她就没有从这个深圳设计院里边工作过呢，大家还会觉得这能成为一个新闻吗？不能啊，就是因为我们对他有刻板印象嘛，啊，就觉得他一定要坐在电脑前啊，这样才能发挥出他对社会的最大价值啊，才能体现出他人生的意义啊。如果他没有这么做的话啊，就是对他学识，对他智商的一个浪费。其实这也是我觉得很多人的刻板印象。
是啊，如果你不按照这个社会大多数人所看到的方式路径去决定你人生的方向的话，就感觉很怪异，对不对？比如说很早之前的什么北大的学生去卖猪肉啦，
送外卖，还有个研究生
送
外
卖，浙大的博士生送外卖了、
嗯、
或者说是建筑师设计师去当保安了，这种其实这是一种，我理解是一种，恰恰是一种小概率的事件吧，所以它才能够成为新闻的头条，上新闻被大家所关注嘛，不然的话也没有什么稀缺性了，对不对？也吸引不到读者的注意力了、
嗯、
另外一点，我是感觉反倒是你的学习啊，你的学历啊，反倒是让你的人生路径是越走越窄的。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有没有这种感觉啊？你比如说你是读了 OK 985211，你或者说你读了硕士，你读了这个博士，那一种路径就是你要去找了一个非体力型的劳动，对不对？你可以当白领或者是任何其他的，但它可能跟体力劳动会相差甚远，这就意味着你所竞争那个领域就是一个会越来越窄的，就大家是这种越年轻的时候生活有各种方向，但越往后面的时候好像选择性就越来越少了。所以如果一个北大的学生他不去这种成为金领金融界人士了也好，或者其他的什么当老师也好的话，他就在自己的阶层以外向下兼容，去卖猪肉或者去当保安，他其实是摆脱了过往的那个路径，他其实是把人生这个方向性扩大了一些。虽然你会觉得不值得啊，但也许人家是有降维打击呢。
也许做出在保安当中，对吧，做出一片天呢。
这是有真实的商业例子的。你比如说、
嗯、
拼多多的黄峥是够聪明的人吧。拼多多当年出来的时候，大家是多么的嘲笑不耻，甚至说你在拼多多买东西的话都不希望被同事知道。为什么呢？因为感觉太 low 了，是不是？有各种搞笑的段子，拼多多买了一个神奇的东西，可能是什么9.9还包邮，发现还能用还能动，对不对？还要什么自行车，就这种感觉的。那你没有想过黄峥为什么他的创业逻辑在电商的淘宝跟京东如此激烈的一个时代，他要从向下兼容，兼容到最底层的那个群体里面。现在人家是上市公司，人生财富自由的。
这样的例子其实也挺多的啊。
所以很多、
嗯、
很多向下的行业它是没有标准化的，所以有些高手他是真的是向下降维打击，做出标准化，然后用一种全新的思路把这个整个行业的范式给打破了，这种是比较惊心动魄的。你再比如说你像美团现在其实从它的商业版图上来讲很恶心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不赚线上的钱，我要向线下兼容，就抢菜市场里面那小商小贩的生意嘛，不是吗？
但他也提供了很多外卖员的工作嘛，对不对？ 还提供了很多新的岗位。说到这个职业啊，其实我觉得我们年轻的时候啊，所向往的这些工作，其实有的时候是被洗脑，是被 PUA 了的。比如说所谓的职业的荣辱感，你做这个工作，今天你为公司自豪啊，明天公司以你自豪。就类似于这样说，就是你看啊，你做这工作如果做得好，对吧，能给公司就是起到多大的作用，然后呢公司就会看好你啊，领导就会赏识你，一切不以涨工资，对吧，最后落到你的这个薪水上的所有的这些表扬其实都没有任何的意义的。就有的时候我们比如说看上去，比如说设计院啊，真的是很听上去名字让你感觉你这个工作很体面，其实你在里面可能做的是一些很繁琐，就是很机械的这些工作。那这设计院里类似这样的工作实在是太多了，所有的包括我们很知道的很多的我们听上去都非常高大上的一些单位里面，都有一些非常机械的啊，没有任何进步空间，然后纯属浪费的生命的工作，那这非常多。然后也会心里边一直在想着啊，我虽然做这些不能给我带来收入，但是呢为我做这个工作啊，在这个社会上这个地位感到自豪，别人会觉得我体面感到自豪，然后领导啊因为我帮他做了 PPT 啊，让他在汇报的时候受到了更上面领导的表扬啊，我也感到自豪，你看领导没有我他就不能做这么好的 PPT。 类似于这样，其实等你工作了一段时间啊，到了一定年纪，你会觉得这有什么意义呢？就领导的赏识不赏识对你来说有什么用？除了这个公司他是不是你的领导，这个领导有没有赏识你，有什么对你的人生有什么影响，有什么作用吗？最后换来的就是你不断的加班，而那些不怎么得到领导赏识的人啊，领导似乎都看不见他们，觉得他们做事做得不行的人，去拿着跟你一毛一样的工资，然后人家还能在那里做自己很多的闲杂的工作啊，又开个公众号了，又去拍视频了，过得风生水起啊，领导只是不赏识他啊，但是你却跟他因为一个能者多劳啊，却让你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起早贪黑，周末都在给领导加班，领导一点多给你打个电话都得起来爬起来做出 PPT 啊，领导就说真的是还是你的能力强啊，就是我就欣赏你做的这个东西有啥意义呢啊。当你看透了这一切的时候，你突然就会看明白啊，有一个很多的这个闲暇时间，然后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同时薪水跟你还现在差不多的时候，只不过听上去好像社会地位或者体面的程度没有你现在的工作那么体面的时候，其实你觉得这个体面真的不算什么。
让我忍不住想起了阿 Q 的电影版，那个他不是喜欢捣米吗，那个老头看着他说了一句，夸了一句阿 Q 的话，阿 Q 真能做。阿 Q
顿时觉得，对吧，
一阵子，对吧，就是一种来自于被别人的肯定，对吧，
嗯，
真能做，好样的。
哎呀，太贴切了，就是这个 feel， 就这种靠了这么靠了这种类似的这样的话啊，你撑了十年，然后觉得别人都把你当傻子啊。
这个其实我理解还是讨论到基于你做事情的动机是什么，并不是说所有的都是所谓的职场 PUA， 很多人是在工作过程中获得了个人的价值感、存在感、价值感都得到了满足。回到动机的讨论，你是为了赚钱，你是为了个人的价值感的满足，你是为了出名，你是为了基本的生存保障，不一样的。一些你跟一些同事去交流，可能他们的想法也大出你的意料。那你觉得这样就挺好，能有个班上就很不错嘛，对不对？
嗯，珍惜，就算你对吧，在家里待上一两个月，仍然这个工作还能等着你的这样的岗位啊，这样的单位真的是不多了。
甚至换一个角度讲的话，你在上班本身其实你是在销售你的时间嘛，在劳动力市场卖一个好的价格，销售自己的劳动时间获得收入。现在有很多人脑瓜特别聪明啊，思路很活跃，他们销售自己劳动时间的方式就不一样。他不是坐在办公室里打电脑熟练的操作 Office， 对吧，那这种给自己谋生。比如说日本有男子出租自己的四年赚了近200万，每小时是10000日元计价，就陪伴陌生人出租自己，这也是一种出租的时间，对不对，跟你上班其实区别也不大，但是人家也不用有各种颈椎病是吧，劳损也不用听老板的脸色，还能跟陌生人聊天，多好。你再比如说
还真是
国内有新闻也报道，现在有这种陪诊师，就陪着别人去看病的。因为现在中国将进入这种中度老龄化社会嘛，很多人是一个人去看病啊，达到了孤独的可能第九级了，对吧，一个人去做手术，一个人去看病。所以呢年纪比较大，有些人也是从外地过来， 不太熟悉大城市的这种看病的流程，眼花缭乱的，所以找人去陪着去看病，300块钱299一天，能够解决大部分的问题，心里也踏实。还有人做这样的一个事情，你说这不是在销售自己的劳动时间吗？出租自己的时间，获得收入，跟上班也没什么太大的区别。但是人家
而且我觉得这种存在感更强，这种工作的意义给你的感觉可能更强，对吧？每个人都对你说好样的，做得好，同时还给你钱，
而且还有一种帮助别人的这种巨大的成就感，看见世间百态多好。我经常、经常感觉不太妥，我就很每次去上海的公立医院的时候，发现真的一个人去看病的白发苍苍的老头老太太非常非常多。上一次去医院的时候，一个本地的老太太住的还跟我还蛮近的一个小区，她是腰椎间盘突出啊，医生让她去做手术，要在家必须得做完这个手术得躺三个月，至少躺三个月，必须得有人照顾你。但是呢，她老公本身就瘫痪，还需要她来照顾她老公，但两人又没有孩子，还遭受到了这个医生的这个各种冷嘲热讽，就说你得有人照顾你啊，对吧？你得花点钱雇人也行啊，怎么样的？这种事情非常非常多。我还看过在哪里一个医院，好像是静安区的一个医院，公立医院，一个白发苍苍的一个老奶奶自己去打点滴，自己去看，也是本地人啊，去跑各种窗口吧，非常非常常见。
你别说这老人了，你知道上周就是有个网上就传这个视频，就上海嘛，有个哪个三甲医院，反正挺知名，我也不说了，就是你知道那个泌尿科，就是尿结石，我不知道你找过，你有没有听说过，这个特别疼，就必须得通过
尿不出来，有石头堵着，
就是就冲，你首先你就这种疼好像就达到了什么十级不多少级，就那种疼痛，然后你他一定要用药给你打下去，什么冲下去还是怎么，还你自己在那原地跳啊，反正就疼得要死。结果那个男的还是年轻力壮的，他一个人去的，医生就说你知道在中国医院挂号什么都不算什么，然后你要是比如说有针了有药了，你要先去缴费，缴好费了拿着这个缴费单再去什么，就是哪怕是注射啊，注射你拿注射的那个药，或者你买的这吃的药，你要再去那个药的窗口再排队啊，再去把那些东西领过来。比如说是注射的东西，你再拿着这个注射的针剂再去排队到那个注射的窗口，然后再去注射，就全部都是你需要排队，你不可能说哎医生我疼的不行了你直接给我注射吧，没有，这还有三步要排队呢。然后他一个人去的，他就疼的在地上打滚，医生就说你要先去交费呀、啊。他在地上疼的打滚，然后医生就在他身上迈过去，就这个视频嘛。当时看完了也怎么说呢，这心里边也挺酸楚的吧。所以啊，话说回来，就是你不管年轻不年轻啊，就是你都得一个人去看病的时候，可能要面临这样的一个窘境吧。然后我觉得这样的服务真的是很有必要。他不说299一天吗？就他真能帮你做很多事，帮你挂号，帮你拿药，对不对？帮陪着你上厕所了，干嘛了，对吧？这个200多块钱一天，好像10年前就已经是250块钱一天了，就这个价格好像还涨得还不算多啊。但是确实是有很多的这个在医院里边有很多的这些人都是在做着这样的工作，医生不会推荐他啊，不会明摆着告诉你去找谁，但这些人就在。对吧，就在医院里边随处可见啊，所谓的护工啊，这样的工种，对吧？你就像你说的出卖自己的时间啊，然后也是社会所必须的，也会得到认可的工作，这不也挺好的吗？甚至你像啊，我听说一些专业的人，对吧，像这种专业骑行的人还有一个工作啊，就是陪骑啊，说在成都啊就有这样的工作，就陪骑服务啊，这就是你不是骑车吗？然后你不是要拿着包啦，对不对？然后你还需要有人给你拍照片了，等等啊，这些人就跟在你后面，帮你拿衣服，帮你拿包，帮你拍摄啊，全程跟拍啊，全程陪骑，竟然一次达到200，还到800元，就这样的一个收费啊，竟然比这个在医院里陪护的收费还要贵啊，这这不知道是真假了。那但是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些报道出来啊。就是说他还能帮你维修自行车啊等等啊，就难道真的有人愿意花钱去请这个吗？但确实现在社会上出现了很多只要你愿意出卖自己的时间啊去做陪同啊这样的服务啊，也会有市场的这样的工作了，应该是一些新的职业品种了。这个我觉得就完全是出自大家互相的心甘情愿啊，然后你的时间是肉眼可见的啊，按时标价，你拿的都是时薪 我觉得这可能比很多坐在办公室里边这些朝九晚五九九六加班然后加个没完啊，甚至让你24小时对不对，一天给你320，但是仍然算下时间非常可怜的啊，这样的工作我觉得要好很多了。那今天啊，我们也瞎七瞎八的啊扯了很多的内容，也希望能引发大家的一些感触吧。不知道大家对自己的职业有什么样的看法啊，对职业的意义也有什么自己的看法，也欢迎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图文下面留言，然后我们大家一起来交流一下。同时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支持我们的会员节目啊，也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菜单里面啊就可以找到。
好，拜拜。
拜拜。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